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在他的面前学习怎么按照圣经来管理我们的情绪。那我们这一门课，我们在主面前已经有过很多的交通，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要想情绪健康、平衡、快乐地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认识基本的真理，我们也需要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们也需要对付负面的情绪，我们更需要学习培养建立正面健康的情绪。什么才是健康的情绪呢？什么样的情绪才是好的呢？那个标准在哪里呢？弟兄姊妹，那个标准就在乎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些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自然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情绪。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除非顺服神，这些美丽的品格是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一个人的情绪会受环境的影响，会受身体的影响，会受到灵性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要培养好的情绪，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环境啊。所以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一个人如果家庭搞不好，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你要情绪健康很难。一个人如果你工作的环境有问题，很难。一个人如果你生活的环境很糟糕，也很难。所以一个人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建设，怎么样能够来培养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那这个不是一步就做得到的，但是你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你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有那个胜过环境的能力。那一个人影响我们情绪的不只是环境，一个人会影响我们情绪的还有我们的身体。所以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一定要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基督徒要好好运动，基督徒要好好休息，基督徒要注意营养，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叫做节制。今天很多人的身体不健康，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节制，该吃的时候不吃，该吃的东西不吃，不该吃的拼命吃，结果把身体搞坏。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可能能有一个健康的情绪呢？我们也知道灵性对我们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属灵的光景越好，我们的情绪也容易好。那整个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会好，其实有一个秘诀，弟兄姊妹，那就是要建立在爱的根基上。那么基督徒如果爱神，我们属灵的光景就容易好。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面，有三件事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读经，一件事就是祷告，一件事就是侍奉。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的安排，让我们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侍奉？有一本书叫《不一样的人生》，还有一本书叫《生命的甘露》。 那这两本书都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学习。那关于我们的情绪，我们这个人的魂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魂里面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那在这几方面呢，我们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回转能够像小孩子。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一件事，今天很多基督徒情绪不好，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单纯，他的思想里面充满了各样麻烦的事情。在学计算机学电脑的人中间，在资讯工业的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叫做 giggle。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进来是垃圾，出去的也是垃圾。一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放什么东西进去，我们平常看什么东西，我们平常听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如果不看一些好的书，我们不读好的东西，我们的思想里面有很多邪恶肮脏的东西，我们的情绪要好不容易。我们如果不学习回转向小孩子单纯，我们的情绪也不容易健康。一个人太复杂了，就不会过得简单生活。我们的意志很重要，我们要学会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能够像主一样说 Not my will but thy will。 当我们说不是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神你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好。因为很奇妙的是，就是顺服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永远带下喜乐。我们情感上能够有好的结果，我们情绪会好，当然圣灵所结的果子很重要。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也有一些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你知道一个人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能够身心灵都健康都活得快乐，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当一个人肯把自己全人奉献给主的时候，哦，你不知道弟兄姊妹，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出多么大的工作。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蛮有大能的生命，今天这个大能是被我们的老我所捆绑住。当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肯破碎的时候，这个生命所发出来的能力不得了，这个生命就带我们能够过一个平衡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神要求我们舍己，就是为着让我们过更丰盛的生命。有一本书叫做《丰盛与神》，在这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命中，神给了我们好多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手中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们的生命如果陷在神的手中，那就不得了。还记不记得摩西，当他遇见神的时候，神呼召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要求摩西做一件事，神说把你手中的杖丢在地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对一个牧羊人而言，他手中的杖是他的命啊。在旷野里面是这根杖保护他对付各样的野兽，这根杖代表他的自己，他的能力，他的安全，他的一切。神说把他丢了。当他把杖丢在地上的时候， 这根杖就变成了一条蛇。摩西吓得跑掉了，原文里面说那条蛇是响尾蛇，最毒的蛇。摩西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手中的杖居然是一条蛇。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我的生命，你我所拥有的一切，在我们的手中其实是一条蛇，有毒的，很可怕的。但是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以为这是宝贝，我们抓了死都不放。在神的恩典中，当摩西肯放下来的时候，他就真认识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不过像粪土，不只是像粪土，是像毒蛇一样的可怕。他要跑的时候，神说：哎，摩西不要跑，回来回来回来回来。然后神叫摩西去抓蛇的尾巴。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人傻到一个地步要抓毒蛇的尾巴，你抓毒蛇的尾巴，他一口咬上你了。但是摩西好听神的话，他就去拿神的尾巴，蛇的尾巴。当他一拿的时候，这个蛇恢复成为一根杖。弟兄姊妹，你懂这什么意思吗？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肯为神放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就叫我们失去了一切，神不会的，神叫我们重新拿起来。当我们重新拿起来的时候，在国外，你去看很多的店，它倒闭以后，另外一个新的老板把这个店买下来，重新开张，他都会写一个大牌子在外面，说 Under New Management， 现在是在新的老板管理之下。弟兄姊妹，你我的人生需要 Under New Management， 我们的生命必须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管理。他给我们的一切，当他来管理的时候不得了。摩西的这根杖以前在他的手中最多打打野兽，最多管几个羊而已，但是当他肯放下来，神叫他再捡起来的时候，这根杖不再是摩西的杖，这根杖变成了神的杖。这根杖叫红海分开，这根杖不知道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十大灾难都是这根杖做的。弟兄姐妹，你我的人生如果在我们的手中不过是一条毒蛇，但是献给神以后，神叫我们再捡起来，要成为神大能的用贵重的器皿，在勇士里面带下极大的祝福。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中找出一些很重要的原则，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平衡情绪的生活。那我在这里提出几个重点来提醒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记住，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要让我们做选择。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们所做的决定就决定了我们过什么样的人生。我在教书的时候，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今天你们选择来上这门课，我很高兴。那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就说，不是的，我是必须要来上这门课，我没有选择要来上这门课。我说不对，是你选择了这门课。他说我没有选择，我如果不来的话我就很麻烦，我不来就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说不是，你还是做了选择，虽然你做这个选择是你考虑了其他的后果而做的，但是你做了这个选择。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生命中发生的许多事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当我们做了选择，我们就要承受这个选择所带下的后果。那我们要记住，人有选择的权利是极大的幸福。一个人活在地上最悲哀的就是没有选择，没有办法，那是很可怜的事。 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后果，所以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潜能，我们要尊重神，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要忽略了神在摆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当一个人能够认识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而有选择的机会是莫大福气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很平稳，因为你就不会怪别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怨命苦啊，怨婆婆啊，怨老公啊，怨这个怨那个，弟兄姐妹谁都不要怨，记住你的人生是你决定要怎么过的，是你做的一切的选择。神爱你，神给了你选择的机会，你就要用神给你的这个机会好好的做出对的选择，做出将来在永世中你都不后悔的选择。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人的态度是一个选择。碰到同样的情况，你可以选择很生气，你可以选择不生气。人可以借着改变自己的态度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有一些人他常常就是要很悲观的看事情，结果他人生就充满了悲剧。有些人愿意很欢喜的看人生，他就很惊讶，原来世界上有许多很美好的事。记住有一句话在英文里面很流行，这句话说什么呢？这句话说 Your attitude determine your attitude， 你的态度就会决定你的高度。一个人态度越健康，他生命的层次就越高尚。习惯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当我们培养出好的习惯，我们的人生就有好的结果。所以一个人如果习惯抱怨，那他的人生就很惨。一个人习惯感恩，一个人习惯赞美，啊，这就不得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若要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口舌，不出恶言，嘴里也不说诡诈的话。一个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情绪过得好，能够欢欢喜喜的在地上生活，你要养成说好话的习惯。有很多年轻人的父母跟他们的儿女闹得很不愉快，特别是当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叛逆期，哎呀，真是让父母伤透了心。所以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讲，我说台湾早年呢，有这个大学联考，其实是对父母很大的恩惠啊。小孩子为了要考试拼命念书啊，就不造反了。现在没有联考，拼命造反，意见多得很。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些父母常常问我，为什么我的小孩不听我的话？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跟你的孩子讲话的时候，你都是讲他不爱听的话，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不听你的话。父母不相信我讲的话，我说真的，你回家你把它录下来看看，你把它写下来看看，你从早上起床到你孩子晚上睡觉，你跟他说过什么话，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好话还是坏话。我说我学给你听看看好不好，我没有在你家住过，我来用想象力想想看，我说给你听。我说早上一起床你就拼命的叫起来了起来了，已经要迟到了，有没有？诶，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每家的孩子都不要起床的嘛。我说然后他起床了，他到了洗手间要刷牙洗脸，你就在外面吹了，快一点啊快一点啊，你以为厕所只有你一个人要用吗？妹妹也要用啊，弟弟也要用啊，快点啊快点啊，你催他，有没有？ 有。我说吃饭的时候要不要催他？有，赶快吃，赶快吃，吃这个吃那个，催他，骂他。然后呢？赶快啊，校车要来了，来不及了，你要迟到了。你还跟他说了什么？哦，拜拜拜拜，走了。等小孩放学回来，你跟他说什么？赶快做功课，赶快做功课。明天有没有什么考试？准备好了没有？哎，还要弹钢琴哦，不要忘记啊。哎，你这个还没有做，你那个还没有做。哎，你的房间怎么乱成这个样子？哎，你怎么欺负妹妹？哎，弟弟需要功课帮忙，你要不要去帮他？我们做父母就跟孩子讲这些话。到了晚上，赶快睡觉了，赶快睡觉了，明天早上又起不来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一天到晚跟他讲的都是他不爱听的话，你想想看，你要跟他说什么话，他会听吗？不会听的。我教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无论跟什么人说话，你最好想一想，我跟他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我向这个人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你把它统计下来。当你说够了感谢的话和赞美的话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批评的话，你才有资格说要求的话。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会说批评的话，我们只会说要求的话，我们却从来不会说感谢的话，我们从来不会说赞美的话。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难怪你的情绪不好，因为你跟人的关系不会好，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也不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神一直要求我们要感谢神，要赞美神。有一位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是跟我说，刘弟兄啊，我看耶稣啊跟毛主席差不多。我说你说什么？他说都喜欢听人家跟他讲好话嘛，一天到晚要赞美他感谢他。我说你错了，地上的人喜欢听好话，喜欢听赞美的话，是为着他自己得什么好处，让自己觉得很舒服。我说上帝听我们这些人的感谢和赞美，他不会觉得好过的，因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跟天使的感谢没得比，差远了，跟天使的赞美没得比。那说那神为什么叫我们感谢赞美神呢？我说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人不会感谢，不会赞美，我们只会说抱怨的话，所以神教我们要说好话。如果对着这一位全然美丽的上帝，我们都说不出什么赞美的话，如果对着这一位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肯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我们都说不出什么感谢的话，我们对着世界上的人哪里有可能说出什么赞美的话，哪里有可能说出什么感谢的话？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不断地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感谢赞美，感谢赞美。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当我们越来越会学会感谢，越来越学会赞美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越快乐，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情绪就越平稳。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就是学习施舍。你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越肯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越快乐。你知道当我们人生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这一生得到了多少会让我快乐，不是我们得到了多少让我们快乐， 当我们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是我们给了多少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给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我们的生命就越有价值，我们的生命也就让我们这个人越满足越喜乐。一个人活在地上要操练施舍，在帮助别人的事上要学习大方。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对别人很小气，对自己很大方，再贵的东西都舍得买。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买的再多你都不喜乐，都买不满足。基督徒要学的功课就是对别人大方，对自己小气。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哎呀，人生真是美好。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祝福从神而来，可以与别人分享，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太幸福了。当你有这样的观念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保证你一件事，你的情绪一定很平稳。你活在地上绝对不会觉得人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很无聊。你会觉得活着真好。我深深的盼望神能够借着这门课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但愿你用着这些话在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带下长远的祝福。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